我们今天这一堂讲福哈，下一堂会讲祸。在福是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耶稣讲了四个福，然后到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呢，讲了四个祸。那这特别的地方、奇怪的地方是，耶稣在讲到有福的人，我们都觉得是没有福气，是比较倒霉的人。耶稣觉得有祸的人，我们都觉得是比较幸福的人，就这很奇怪一个观念哈。我们要先说，也不断的继续跟弟兄姐妹提醒，还有如果有慕道的朋友，耶稣并不是说，基督徒并不是说，圣经并不是说，贫穷、饥饿、哀哭、被恨恶是一件好事。圣经耶稣也没有说富足、饱足、细笑、被赞美是一件坏事，因为耶稣说了，哇，你们这贫穷的人有福了，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你们被人恨恶是很有福的事。耶稣没有神经病，我们基督徒也没有神经病，圣经也没有，也不是疯话。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不是说这些事情不好，也不是说那些事情很坏，也不说那些事不好，就是富足啊、有钱啊、吃饱是坏事。重点是，重要的地方，耶稣要表达的地方是，当我们有这些比较有祸的状况，世人觉得有祸的状况，就是我们吃不饱的时候，我们饥饿的时候，我们贫穷的时候，我们哀哭的时候，我们被恨恶的时候，通常比较容易使人谦卑，愿意信靠神。那么而当我们在富足、饱足、细笑、被赞美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骄傲，忘记神。那么当我们谦卑去信靠神的时候，那就是有福的；当我们骄傲忘记神的时候，就是有祸的。这是耶稣整个讲的那个重点，甚至我们可以说整个基督教讲的都是。我们不是说，我再一次强调，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富足，我们不要健康，我们不要细笑，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喜欢哭喜欢穷，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希望主希望我们能够在逆境当中的时候更谦卑去依靠上帝，顺境当中的时候也不会因此忘记上帝，那就都有福了。好，我们从第六章二十节看起，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这个话很亲切，举目是定睛看着他们。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那个少年官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也是看着他就爱他。那耶稣在说，你们有福了，你们这些人有福了。耶稣是在跟他的门徒讲，哇，你们真是好幸福，你们这群人，而且是看着跟他们讲的。第一个是，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我刚刚已经讲了，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说喜欢贫穷，并不是说贫穷本身是一件好事，甚至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赚不到钱，我们没有能力赚钱。就像尼采常常批评基督教的，包括特别是批评这一类的教训，就是基督教都是一群很烂的失败者，他们没有钱，所以他们就说有钱的人有祸了，他们贫穷，他们就说贫穷的人有福了，他们比较丑，他们就说美貌是虚浮的，他们比较不健康，没有能力，在社会上没有竞争力，不出色，所以他们就说这个世界都有祸了。其实就是一群，尼采说就是这一群人都是人渣，根本跟不上时代，就在那里嫉妒。他说基督教的道德是全世界最坏的，是一种弱烂差的人的那种嫉妒心产生的。好，他当然是讲错了，不过我们平常反省一下，我们觉得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这个现象。我们的确有的时候看到有钱人嫉妒，然后就说那也几个臭钱怎样啊，我们看到人家漂亮嫉妒别人，我们就说哎呦那 还不是那些跟可以做妓女材料的人而已。我们看到人家有学问，还不是抄来抄去的论文，有什么了不起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是因为自己的差劲，然后有嫉妒心，就会这样想。这不只是基督教的历史上，基督徒个人我们会犯这样的错误，在其他的意识形态里面也有，就是有的时候是因为自己差，然后就嫉妒别人，然后一天到晚说希望旧的世界被推翻，新的世界就是我们这些人来做主，我们就翻身了。在利未记第十九章十六节，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在十九章十五节，施行审判的时候不可以行不义，也不可偏袒穷人，不可以偏护穷人。当然他也讲了，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就是要公平要公正。没有说我们要偏袒穷人。有一阵，可能现在还有很多的基督教的神学家喜欢讲上帝是偏爱穷人的，这个话不对的，神都爱。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穷就特别喜欢讲神偏爱穷人，好像我们自己丑就说神偏爱丑人，有美丽的人都是骄傲的，神都要败坏他的。各位不要这样去想，这是一种非常不病态的，甚至是邪恶的想法。我们不要这样想，耶和华是公平的，他也吩咐他的百姓要公平。生命记十五章第四节，你若留心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一切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下面我们中文加一个括弧哈，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这个旧约很清楚的讲，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教会听神的话，神给他祝福，就你们当中没有穷人。当然你也想到耶稣讲的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那是因为不断有还没信主的人进来，那么他们是贫穷的，信了主就有钱了你可以这样讲，圣经上这样讲，我们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我们相信经上的话，我们相信神创造的世界没有死亡，将来的新天新地也没有死亡，神创造的世界没有疾病，没有贫穷，没有病，没有可怜，没有丑陋，将来在新天新地也没有。所以富裕、美丽、健康、快乐、长寿、富贵，一切的美好都是神创造的，也是神希望我们永远能够享受的。我们不要觉得那不是好的，甚至这里特别讲，如果我们是遵行神的话，神让我们中间没有穷人，耶和华会大大的赐福于你。好，我再一次说，我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都是尝试，是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共同有的尝试，因为这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人性，是神原来创造我们的人性。神希望我们健康、快乐、漂亮、美丽、荣耀等等，神也希望所有他的儿女，甚至整个宇宙都是如此。罪恶就在于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神，包括美丽、健康、知识、聪明，成为我们的神，成为我们膜拜的对象，成为我们歌颂的对象，成为我们有了就骄傲，没有就自卑，有了就自大，没有就绝望的那些东西，那就是变成偶像。所以圣经里也很多警告我们，这些经文只是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常存谦卑的心，不论我们是贫穷或者是富裕，在贫穷当中我们不嫉妒也不愤怒，我们依靠上帝走一个正面积极的道路，对人对事都如此。我们富足的时候我们感恩，让人一起分享，享受到主给我们的幸福快乐，这就好了。那但是我们始终需要有一个态度，我们始终在世寄居，我相信将来在天上应该也是应该更强烈，就是我们要做有福的人，就我们始终有个态度，我们是贫穷的人， 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贫穷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在神在人面前我们都不可以在任何时候有丝毫的狂妄自大自义自夸的态度和心，我们求主让我们没有，那很难了。各位姐妹，你漂亮的时候你很难不骄傲，各位这是很难的，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各位弟兄，你开一辆宾士轿车你不可能不神气的，你带名牌的东西你不可能不神气。我再讲哈，这第三次了，这些东不是第三四次了吧，这些东西都是好的，我们没有嫉妒，我们也没有仇富仇美这些情节，我们也没有仇知识，仇那些美好事物的情节，我们没有，我们不但没有，我们很希望大家都有。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在有这些的时候我们不是骄傲的，我们不自大的。当然骄傲自大的我们下一堂再讲，那是富人有祸的时候，而我们希望我们在贫穷的时候我们是谦卑的。我们也求主不要让我们有贫穷才会谦卑，有人在贫穷中也并不谦卑，一大堆苦读那更不好。我们很希望我们始终看到我们自己是多么的贫穷，我们始终看到，哦，这可能就是这节经文最重要的地方。我们能够看到每个人都可以有福，因为每个人都是贫穷的。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那个字比较文绉绉一点，意思当然就是欠子。你欠钱，你不但没有钱你还欠钱，那就是贫穷的人。所有的人都欠了神的钱，所有的人都蒙神的恩典，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甚至我们说万事万物能够存在，天使也好，蟑螂也好，微生物也好，一草一木，最大到最小的，最美的到最丑的，最短暂到最漫长的，包括 quark 够短暂，我不知道那个存在的那个有多几分之一秒，包括庞大的星云，包括天使，最伟大最美好的，他们的一切的美好存在，包括你我，都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恩典。有谁他欠了谁以至于他要还呢？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世人的罪，你我的罪，不信主的人的罪，就是他得了上帝的恩典，包括他的受造奇妙可畏，包括神让他在世上生活有吃有喝有穿，包括各方面，每个人活在这世界上都蒙了神的恩典，但是我们都亏欠了他的荣耀。我们没有信靠他，不感谢他，不归荣耀给他，不向他赞美感谢祈求，我们说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功劳，我们说这些都是我们的成就，我们觉得我们了不起。有的人会觉得我运气好，有的人会觉得我很上进很努力。各位，人上进努力是应该的，但是上进努力的机会和能力和意志也是神给你的，所以我们没有可夸的，而我们倒常常亏欠了神的荣耀。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应该我们活出更多的美好来，我们应该更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应当更吸引人来归向这位上帝，因着神给我们的财富美丽健康，但是我们亏缺了，我们欠了，他给我们的我们没有结出果子来，他给我们的我们没有归荣耀给他。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三节，耶稣讲一个比喻，天国好像一个王要跟他仆人算账。大概我们很少会想天国好像算账吧，你会想天国好像黄金街碧玉城，你会想天国好像一个新天新地，你会想到天国好像一个美丽的花园，你会想到天国有吃有喝有玩有乐，你会想到天国好像纽西兰一样，或者天国像美国的某些地方，或者像杜拜的七星级的旅馆，天国就是一个舒服快乐的地方，无忧无虑的地方，天国好像算账，上帝要跟人算账，你但很少想到。 你另外讲的讲法的话，天国好像法院，你大概也没有这样想吧？因为法院就在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他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在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里面，其实我们即使没有金融的观念，应该也想得到，1000万银子是一个天文数字。1000万银子是他卖妻卖儿女通通不可能还的，这是一个不可能偿还的一个债务。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得罪的是上帝，我们亏缺了是上帝的荣耀，在一条律法上跌倒，就在众条上跌倒，我们欠了上帝无数，我们没有感谢他。我们不要讲到说我们犯了什么样杀人放火的罪，你不信靠他，不把荣耀归给他，不向他呼求，就已经犯了无数的罪。那个只有圣灵光照你的时候你才看得到，通常我们圣灵是借着我们在比较贫穷的时候让我们看得到，通常是我们在比较富足的时候不容易看得到的。但是如果你在富足的时候能看到就好了，你在富足的时候能够俯伏跪在主的面前说，主啊宽容我，神啊赦免我，那你真是有福了。但是通常我们是在贫穷的时候，我们是在上帝算账的时候。各位，我不知道现在的学生是怎么样，看起来都是非常神气的，很凶的，包括对他们的老师。但是我想老师在给分数的时候，或者一般学生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在有求于人的时候是比较谦卑的，你我也是这样。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且免了他的债。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福的一个最基本，而且是最终极，而且是最过程的，不断要有的，现在过去将来都有的态度。就是你要看到，当你看到你的教会，当你看到你的家庭，当你看到你的儿女，当你看到你自己实在是有成就的时候，求主帮助你，让你看到那是不配的恩典，那是白白的恩典。如果你把这个恩典拿来炫耀、自大、骄傲，哪怕是一点点，各位，我自己做牧师，我知道这常常有的。我们做牧师最恐怖的事就是参加一个什么大会，然后有10个牧师做讲员，那你是排在最后一个的。我不知道那是最好还是最坏的，反正对那牧师就是，如果是最好他就最得意，最坏就是最大的羞辱。牧师是一样的，我们想要出名，我们想要被人看得起，这都是人的罪恶。对了，你会说想要被称赞被看得起，这人的本能之一，一点也没有错。所以你需要被主称赞，你需要得到主的称赞，那就是正确的。你需要因为信靠他，归荣耀给他，赞美他，他的称赞胜过世界千千万万的称赞。你把主给你的荣耀和称赞放在心里，你就不会在乎人的称赞，你就不会因为人称赞而得意，因为人不称赞，人侮辱羞辱你就生气。这个我们讲到第四个有福的时候还会讲到。那我们再一次回到这里所讲的，就是当你贫穷的时候，不是你贫穷自动就是神国的人，是你贫穷的时候，如果在神的恩典下让你看到神是怜悯我们这些愿意向他谦卑求教的求救的人，那我们就有福了。那主人就动了慈心，贫穷的人有福了。这不是人间的观念，人间都希望富裕，贫穷的人有福了， 也不是神间的观念，神也希望我们富裕，但神希望我们不管贫穷或富裕当中，我们能够谦卑地投靠他，谦卑地真实地把荣耀归给他，那就有福了，那我们就在神给我们的恩典中幸福和快乐。我们实在是很不喜欢看到人骄傲自大，我们很不喜欢看到人得意忘形，我们很不喜欢人看到人因为他富裕他就神气，他就欺负别人。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富裕在丰富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的贫穷，看到自己不足，看到自己需要信靠上帝。贫穷的人，天神的国是你们的。耶稣在跟门徒讲，就在跟我们讲，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就是天国，就是天堂，就是永生，就是乐园，就是成为神的儿女，就是得救，就是新天新地，就是最好的地方。各位，圣经里面有很多在形容神国的字眼，我刚刚就简单的讲一下，因为有一些牧者喜欢把它讲得很复杂啊，把乐园跟天堂分开，把神国跟天国分开，把得救跟得胜分开啊，讲得很复杂，可能这里有一些不一样，但基本上是一样的。神国就是天国，就是天堂，就是永生，就是乐园，就是成为神的儿女，就是得救，就是在新天新地，就是在最好的地方。哦，这句话要修正一下，神的国不是在最好的地方，在最好的地方，如果不好的人到了最好的地方，最好的地方很快就会被破坏掉。啊，我们不要讲任何人了，但是有些时候，有些地方，有些社区，我们听过，有些地方本来很美的，建商开始建的时候很美，或者这个地方很美，来了一群什么人，然后就像蝗虫过境一样，那个地方就丑、就脏、就乱了。最美的地方，如果是天堂，应该是天堂，应当是天国。最美的地方，如果给坏人进去了，那天堂很快就被破坏了。我们可以想到任何一个地方你没有好好的保持维护，那就糟糕了。相反的，最坏的地方有最美最好的人，很快就会改善。我不知道，我们不必想太多，我们就想到说有些场合，对不起，包括贵教会哈，你们有很多的团契小组吗？我们在新友堂，我们有一个比你们那个厨房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大的四分之一大的厨房，然后也是很多团契小组常常要烧饭，要做艾宴啊等等。大概哈，那个比较老年的团契啊，譬如说五六十岁的，他们要烧菜，他们那个小组要聚会，他们用完了厨房干干净净。大概青年人大专生用完了厨房一塌糊涂，然后多半都老爸老妈去洗碗哈。好了，这是开玩笑，这侮辱年轻人不应该哈，你们这边年轻人都就我再说一个好地方，那个好地方如果人不好，去的人不好，就越弄越坏。不是一个饭店酒店或者是一个场合或者什么，或者你们聚会的地方，你们也可以看看啊、哦。聚会完了，大家是不是这个小组是最负责任的，把它扫得干干净净的，甚至比原来还要更干净一点？我不知道。但是，哎呀，如果我们能看到，我必须说了，这个现在很多地方是不可以说的，但我必须说了，当基督徒或者宣教士，把福音带到这世界上黑暗地方，就是把黑暗变成光明，把脏的、丑的、愚昧的、落后的变好。当然 在很多教科书里说，哦，他们是什么帝国主义啊，是侵略者，是什么？我们也承认，基督徒有这个情形，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也相信，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光。这个罪恶的世界有基督徒去的地方，就变得美善。所以天国不是一个很好的客观的地方，天国是一群很美好的人。天国就在你们当中，天国就在你们里面。天国是重生得救的人，所以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你把一群赌徒、一群不负责任的人、一群习惯坏的人、一群自私的人放到天堂，他一下挖黄金街，一下踩地狱城，他一下在那里随便大小便。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行一切邪恶的人不能进神的国。保罗也多次提过这样一张清单，你们岂不知凡是怎样怎样的人，这样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对，承受神的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我们要改变，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把那美好，绝对美好的神国给我们，我们是不能承受的，我们受不了，我们受不起，担当不起。你必须重生，你必须有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的开始就是贫穷，这个新生命的结束也是贫穷，也就是承认自己需要主，承认自己需要主，承认自己需要主，而主有丰富的恩典。天国是最美好的地方，各位，越美好的地方越难去。我不是台大的学生，我这样讲应该没有吹捧台大，台大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大学，进台大的有福了，聪明人有福了，功课好的人有福了，因为台大是他们的。各位，有钱的人有福了，因为大饭店豪宅是他们的。哪里有愚笨愚蠢的学生有福了，因为台大是他们的呢？我这只是举一个例子，你到任何一个好的地方，不管是学术界、医院或者律师事务所，或者任何一个地方，越好的地方人要越优秀才能去，这是不变的法则。基督教讲的就刚好相反，最好的地方是最烂的人去的，不是烂人可以去，是承认自己烂的人就得到上帝的恩典。这个承认自己烂，不是说我们的功课不好，不是说我们不用功不上进，而是我们承认我们的用功上进、努力、负责、讨人喜欢，我们做事负责，把场地弄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清清爽爽，那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在我里面没有良善，良善从主而来。在我里面没有美丽，美丽从主而来。在我里面没有体贴，没有温柔，没有忍耐，没有正义，没有勇敢。在我里面没有这些，这是神给我的，这是神白白给我的。我是一个贫穷的人，我需要神继续给我。那么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这的人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肉身生的，是从神生的。这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话，神所生的人就承认自己没有，我有的都是从神来的。儿女不是做了任何功换取父母给他的眼睛、给他的手、给他的脚、给他的心、给他的肺，儿女的一切是从父母白白给他的。当然人间这里还有一些其他东西我们不必去考虑，我们要想到的是，我们不是给了上帝什么，上帝来造我们的，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在罪恶过犯中，我们在缺乏没有当中，神给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每个人，都常常不断地越来越深地看到我们是何等贫穷可怜的人。 上帝是何等恩待我们的上帝，那我们就有福了，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在最美好的地方的人。我们不仅是在那里最美好，我们是先被神改变成他的儿女，然后我们一起的聚集就形成了那美好的神的国。神的国我刚才说等于天国、天堂、永生乐园，成为神的儿女，新天新地是最好的地方。但是不是只是将来，也不是地方，在今天是最好的心灵。那真的是像电影的名字一样，每个基督徒因为重生得救，我们都是有美丽心灵的人，我们是有神的心、神的灵、神的生命的人。我们感谢主，求主恩待我们。好，六章二十一节上半句，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我们讲的这几个四个福通通都是一样的。我再一次说，并不是说我们贫穷、饥饿、哀哭是什么好的事，或者人家辱骂我们是好的事，而是这些事如果带来了我们的谦卑，那就是有福的。这些事带来我们谦卑，而且带来我们在谦卑中对上帝的依靠，那就是有福的。下面这三个也是类似的，所以我比较少花一点时间讲。二十一节，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这不是说你肚子一饿马上就有一桌酒菜放在你的面前，好像那个阿拉丁神灯里面一样，你只要一饿就有一桌酒菜。不是的，就跟刚才讲的，不是你一穷就有很多的就能够进到神的国，这都是错误的了解。而是当我们在贫穷的时候，我们在饥饿的时候，我们可以饱足。各位，吃饱饭的条件是什么？吃饱饭的条件，你当然要说啊，当然是有钱买吃的嘛。你再想想，吃饱饭的条件是什么？吃饱饭的条件当然是有酒有菜有钱有好吃的。但是你在有酒有菜有好吃的时候，你不一定吃得饱。当然有的时候，譬如说，我不知道张牧师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咯，有的时候我们牧师真是命苦啊，那去吃酒席也不能吃，因为还要参加另外一托，今天有两个人结婚到这里送了礼，然后要到另外一个，忙得不得了，没有时间吃，新娘新郎常常也没得吃。再想想看，吃饱饭的条件是什么？各位，吃饱的条件，恐怕最重要的条件是你要有胃口。没有胃口，满桌酒席你并不想吃。没有胃口，把酒席塞到你嘴里你也不要吃。这是我们今天所有人包括基督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耶稣那时候讲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清楚。现在你们看看我们的小朋友，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常常都缺少胃口，对不对？我看我们教会里面妈妈喂小孩吃饭，哇，真的那个小孩很难吃饱，哎，因为他不想吃，他没胃口，请他吃一顿饭，妈妈要在地上跪啊求啊拜托啊，爸爸要在地上打好几个滚啊，打了一个滚了，他可以吃一口了。他没有胃口，他没有饿过肚子。你让他饿肚子，你看他有没有胃口。各位，你要进神的国，你要成为神的儿女，你要饱足，你要饿。这跟刚才讲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福的人一样，我们可真是饿。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是贫穷的人，因为所有人都欠了上帝的债。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是饥饿的人，因为我们都在上帝以外去找吃的，我们就饥，我们就饿，我们就渴，我们就拼命吃，拼命喝，拼命看，拼命玩，但是我们饥渴。对，现在的社会，现在你看看我们东西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你看看我们的电视频道有多少个。各位，我不知道年轻人还能不能想象，我在小学的时候，那时候 台湾台北市刚开始试播那个电视，一天大概一个钟头试播，我小学五年级还是六年级，我们在自然教室里看到那电视荧幕11寸呢，比你现在桌上型的电脑还要小，11寸黑白的，哎呦，我们每个人都在那里看呢。然后隔壁家后来有电视了 ，Sony 的13寸的哦，大家都跑去看，有人还在墙上看，好想看。各位，今天电视放在你面前，你都不想看。有100多台，因为你不饿了，你东西太多了，你不饿，一大堆零食可以吃，一大堆junk food可以吃，我们不会饱足，因为我们没有饿。我们没有饥饿，因为我们始终处于一种吃零食的状况。马太福音22章1节讲，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啊，这比较像样一点了。天国如果好像算账，我们受不了，但天国有很多的形容，包括一个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的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不配就是所招的人不饿，不要来。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复习。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啊，各位，如果你是慕道朋友，请你原谅我，实在不是要骂人的，我也不是要讽刺的，但是历世历代教会，包括这个教会，恐怕很多时候都是这个状况。教会就是神的国，或者最起码是神国的呈现，教会就是天国，就是天堂，教会是上帝摆宴席请人来吃的地方。但是有人来吗？各位，如果你是慕道的朋友，恐怕常常是老婆、儿女、牧师打电话，也差一点没有跪下来求你了，多少次？好了，来，哎呦，好高兴，感谢主，主听祷告了，好难哦，请人到教会来，好难哦。我不是在骂非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神请我们来吃，请我们来喝，我们都不想来，因为我们太饱了，我们太多东西了，为什么不来？你不觉得2000年前的比喻跟今天一模一样吗？哎呦，我有事哎，我要做买卖，我要到田里去，我买了一栋新房子要去看一看呢。我们有所有的理由不赴上帝的宴席。其实简单的讲，就是我们不饿。实际上这个故事没有到这里就结束，只是我们今天只讲到这里了。就是当都来的人坐满的时候，他们当中还是有人不能吃，就是他们不来的人和来了坐的都有人不能吃到，因为他们不饿。不饿就是不觉得自己够可怜，不饿就是不觉得上帝有我没有的东西，而我需要的。好，你们饥饿人有福了，因为你们要饱足；饥渴慕义的有福了。我们对上帝，我们对天国有那个渴慕，我刚刚说了，其实每个人都有，只是因为罪恶让我们以为那渴慕，那个渴慕可以从信，可以从手机，可以从房子，可以从衣服，可以从 LV 皮包，可以从 PhD， 可以从各种荣华富贵中得到满足。我再一次说，这第10次说了，这些东西是好东西， 求神多多给我们，但是这些东西如果一旦取代了上帝，那就是咒诅了。愿我们对主有渴慕，愿主给你最好的事业、最好的家庭、最好的田地、最丰富的田产，愿主给你一切丰富的东西，但是你对上帝是饥渴的，你不轻慢上帝的恩典，这需要圣灵在你里面工作。第三个有福的人，六章二十一节的下半句，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啊，这又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奇怪的事，哀哭的人有福了。每一种都不像有福，都像有祸的，怎么会这种人是有福的人呢？哀哭的人会有福，因为你将要喜笑。同样如同饥饿的人有吃的，不是立刻的，而是这里指着一个对上帝谦卑信靠的态度。也同样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经历了一件事，这不是一个故事，这是耶稣经历的事情。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六节讲，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耶稣就去那里吃饭。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是一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面坐席，就拿着圣膏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然后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各位，这一段经文我一直到今天不能懂，不能很透彻的懂。我不知道，虽然看过很多解经书说的以色列吃宴席的吃法，我不大知道一个女人怎么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呢？难道耶稣在楼上，他的脚刚好碰到这女人的眼睛吗？然后哭到把耶稣的脚都哭湿了，就我也不知道站着怎么挨到脚，我也不知道怎么可以一直哭哭哭，在耶稣面前哭到把耶稣的脚都哭湿了。然后主人都在干什么？各位姐妹，你们今天有人抱着我在我脚上哭，这是不能给康师母知道的。然后他用自己的头发来擦干，然后用嘴连连亲他的脚。不知道张牧师有没有女生这样亲你的脚过？连连的，还把香膏抹上。各位，这些现象我都不知道以色列的风俗是怎么样一回事，会这样。然后解经家也会讨论这个跟那个玛利亚，伯大尼玛利亚有没有关系？各位，很复杂，但我们在这里都不去谈。我们在讲有个女人在哭，我们在讲有个女人在大庭广众在一个饭局前面哭，我们在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有罪的女人，我们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很被看不起的女人，我们知道这个女人大概也犯了很多错误的女人。我们不管那些风俗习惯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大概可以想到这一件事情，她有求于耶稣，她甚至不一定知道她要求耶稣干嘛，他一定是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因为路加用了这个字，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他就冒了很多的危险，或者说很多轻看的眼睛。我都不知道怎么会产生这样一个饭局，这样一个饭局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女人进去。好，解经书有解释，我们现在不去讲，我们能抓到一点吗？有一个女人，他有很大的需要，他有很多的痛苦，他有很多的罪恶，可能你我多多少少都有，各位每个人都有，马英九有，陈水扁有，习近平有，在监狱里的人有，做九五之尊的人有，每个人都有一些痛苦的、见不得人的、羞耻的、做错的事情。所以每个人，各位，每个人都可以是有福的人。我再一次说，这些从人来看都是有祸的，但这些让你到上帝面前，你就是有福的。 我们不知道，我想圣经特别没有把那些细节讲出来，没有把那些文化因素跟我们解释，或者是有解释也不是重点。重点你没有看任何解经书，你可以知道一件事，这女人很悲惨，很可怜，也很可恶。她正是像我刚刚讲的第一种人，她知道她有很多的亏欠，她是一个贱女人，她是一个坏女人，她是一个当时大家都知道的不是好的女人，她是一个风尘女郎。她在耶稣面前一直哭一直哭，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耶稣说有人欠了，有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钱，一个欠五两银子，一个欠五十两银子，都没有力量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的债。这个好像也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马太福音十八章，一个王跟他的仆人算账，不是也很像？欠了钱，欠了很多的钱，一个欠的少一点。耶稣说，如果都免了那个债，哪一个更爱他呢？法利赛人说，那多得恩免的更爱他。耶稣说，你断得不错。我换一个例子来讲好吗？各位，今天我儿子得了重病，不治之症，然后有一个医生一连串的看他，照顾他，到最后15个钟头开刀，非常艰难，千辛万险的把我儿子医好了。他从手术房出来的时候，他跟我讲，康先生，很难的手术，但你儿子救回来了。各位，我一定抱着他感谢他，大夫，谢谢你，谢谢你，我要怎么谢谢你？各位，如果我儿子这个手上破了一块皮，刚打篮球，然后到药房要买一块棒，那个老板，哎，这个不要买了，这是一块，我帮你贴一下。我会抱住那药房老板，哎呦，陈老板啊，我儿子的命被你捡回来了，我要怎么谢谢你啊？不会嘛？一个 OK 办的恩典呢？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今天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所有人的问题。你觉得你欠了上帝多少？你觉得他免了多少？你觉得你很好，你没有欠他很多，你品学兼优，你功课很好，你在教会服侍也很好，你在家里也很好，你向来很好，你不需要他，最后好吗？需要他，小小的需要他，好吗？你是罪人，小小的得罪他，你不知道你的罪有多大，你的亏欠有多少。各位，问题不是这个女人犯了多少错，问题不是这个女人多坏，这不是问题，这不是重点。问题是你是最好的，你是圣女贞德，你在神面前的亏欠跟这妓女是一样的。如果你没有感谢她，事实上如果你越圣洁越善良，越有能力讲道，越能牧养教会，越诚实，越努力，越是一个好基督徒，你欠上帝欠的更多，因为他白白给你，他也要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我们的上帝不是在跟我们算账，也不是在向我们要，但是我们的上帝要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都是恩典，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哀哭，我们应当为自己哀哭，我们很多时候会为国家社会哀哭，我们会其他教会不增长哀哭，我们自己太好了，好吧，我们好也感谢主，但是我们再好不能取代，越好我们越认识我们是不配的蒙恩的罪人。当我们知道我们欠的多，向上帝的态度更谦卑，我们免的也多。 当我们被免得多，我们感恩的也多。所以求圣灵常常光照你，让你看到他免了你多少债。那多得恩免的就更爱他，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好，哀哭的人有福了，不是哀哭本身好，而是哀哭承认自己有罪恶，承认自己亏欠神，并不是我们一天到晚在算我们自己那种内省啊，我们多差劲，而是我们一天天想到神对我是这么美好，想到神对我是对我们教会、对我们国家、对我们社会、对我所遭遇到一切是这么美好，哎呀，我们就更多感谢，我们就更多的喜笑。我们在哀哭中我们喜笑，在喜笑中哀哭，这希望都是正面的。哀哭中喜笑是承认自己的罪恶，然后罪恶得赦免，这不叫我们自大，不叫我们骄傲，叫我们有一种美好的平安。第六章二十二节，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好，这跟刚才讲的其实又都是一样，被恨恶、被拒绝、被辱骂、被弃绝、被人以为是人渣，这当然不是有福的事。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也讲在圣经里面也不希望这样。监督要有好的名声，我们在教内教外都希望有好的名声。当我们看到国家表扬一个好的宣教士的时候，或者表扬一个好的基督徒老师的时候，我们很高兴，我们很高兴看到神的恩典被别人承认。我们也很希望，如果这个教会，如果每一个教会常常得到灵长、里长颁一个奖，哦，热心公益啊，怎么怎么怎么，我们也很高兴，我们也希望得到人的称赞。为什么耶稣说人恨恶你们，这样就有福了？请注意，请注意，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我再一次承认，我们教会犯很多错误，基督犯很多错误，西方宣教士也犯很多错误，我们都承认我们的罪恶错误，这我们需要承认，而且不是敷衍的求神光照我们。但是我们也不能够不说，神在他卑微的仆人身上一直也都有工作。然后当这个工作，不管是去医疗，是去传道，是去盖孤儿院，是去做任何的世人会肯定的，包括学术的贡献，或者是社会的贡献，或者公益的贡献，当基督徒去做这些的时候，我先承认，第一个，我们常常做的不够，常常做的不好，常常做的时候有一个优点，可能有两三个缺点。好，这些我们都承认，只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重点，我不去提，不是说敷衍这个事情，我们承认。但是你做的够好了，你真的是非常的好了，真的比很多人更好，不求名不求利，就是为了爱他们，你只要说我是为了耶稣来做这个，这个世界就恨你。哎，我听过好多，可能在这个教会里面也有，我们认识，我们支持的宣教士，你可以去做扶贫的工作，你可以去做济贫的工作，你不可以提耶稣。包括在台湾，我们教会也有，你们教会可能也有，我们教会每年都要到在圣诞节的时候，到附近的学校有一个圣诞活动。那么一般来讲，家长、校长、学校都很希望人去，因为现在社会上的那个现象是，老师越来越难做，学生越来越难管。如果有一些人去，很好的。我也跟人去过监狱里面，哦，他们也希望去，他们也很诚实的说，星期一你们来，星期二慈济，星期三什么什么济公活佛，星期四什么什么，我们都欢迎人，只要能让人好一点，那都欢迎。好，我们去监狱里面，那比较可以讲耶稣了。不过去监狱里面讲耶稣呢，那些小朋友、那些年轻人或那些 犯人呢，他们就不太听，这是要有监视，这是人的一个特点。各位，我们重生得救的人还是不能摆脱这个，就是我们不愿意基督做我们的主，我们不愿意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我们不愿意顺服他。如果就这件事能够高举我的名，我想做；如果这件事高举主的名，我不想做。或者是我们这样讲吧，高举主的名，那附带我的名也被高举了，那我们最喜欢一鱼两吃。主啊，求你让你的儿女，让你的教会能够都考上台大，都开宾士轿车，荣耀你的名。其实是也荣耀我的名嘛，我也要沾一个光。各位，沾光不是不可以的，我们秃子跟着月亮走一定沾光的，但是我们不可以有那样的心。我们需要看到的确所有的荣耀颂赞归于主，因为一切美好的事来自于他。而人，世人因为你们是我的门徒，就恨你们，就无故的恨你们。这也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可能不是今天，历史历代大家都想摆脱的一件事。我们希望一鱼两吃，或者我们两鱼兼吃，世界也赞美我们，上帝也赞美我们，这不是不可能的。甚至这不是耶稣对我们没有的要求，但是这始终只有一个前提才能办到，你要把上帝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你不要想要得到世界的喜悦，当你要专心的高举上帝的时候，人不喜欢，世界的王不喜欢，你自己也不喜欢。哦，你说我哪有不喜欢，我很喜欢荣耀主啊。可是这种对抗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艰难的，基督徒活在世上会有艰难。我再一次说，我们希望我们能避免这些艰难，避免这些痛苦，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平安，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喜乐，但是我们会为主受苦的。我们为主受苦，不要想到什么在共产党在回教世界里面，我们为主受苦也不要想到奥巴马是敌基督哦，他是赞成同性恋，我们以后会很辛苦哦，很可怜，以后这个教会如果不给同性恋证婚会被取消执照，哎呦，逼迫要来了，我们怎么666出现了。各位也不必想到这些，逼迫你最厉害的就是你自己，逼迫你最厉害的让你不爱主不信主的就是你自己。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务，我们征战的对象始终是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高举基督，我们不愿意为主受苦，我们不愿意侍奉人，我们不愿意凡事谢恩，我们很喜欢抱怨。各位不是不可以抱怨，圣经里面一大堆包括诗篇里向上帝抱怨的话，连耶稣也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连耶稣也说我在你们这里要忍耐到几时。各位，所有的情绪都是好的情绪，如果这些情绪都在顺服上帝里面。所以让我们宝贵人子的名，宝贵耶稣的名，这个名耶稣所表现的一切，耶稣我们做一切的事情是为了他的名，我们做一切的事情是因为他的名感动我们。我们在一切的事情，如果神让我们服侍他，神让我们侍奉，包括在教会里的侍奉，包括在社会上的工作，我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做。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你的工作，我觉得我自己看一看，90%以上的人不喜欢自己的工作，特别是牧师。我觉得很多的牧师做得非常的苦，很多的牧师觉得哇，星期天是最痛苦的日子，星期一比较好，因为休假。我没有说我们不要休息，我没有说这些，我也没有说我们基督活在世上没有艰难，我们有艰难，就是有艰难，而这艰难有的时候别人错，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错，但是总有一件事我们需要记得的，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仆人，神让一切的事情临到我们都有益处。不是说我们喜欢生病，不是说人家感冒我们不戴口罩，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也防止这一切的事，但是我们心中有个最基本的，就是神的旨意是美好的，神在每件事上旨意是美好，不是说我们是小奴隶，不是说我们是阿信，而是我们对上帝顺服， 我们对上帝信靠，我们知道他爱我们，我们知道因为他使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没有做任何好的事，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叫他的儿子为我们死。所以罗马书五章三节说到因信称义的结果，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三节，当那日你们要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这意思不要了解成人家带我们好，我们就是假先知。这不要了解成我们如果荣华富贵就一定是背叛上帝，这些想法我从一开始讲都是不正确，但是我们的确需要学习，继续不断学习，求圣灵工作，继续不断求圣灵工作，高举基督做我们的主，高举人子做我们的主，把荣耀归给他，一切的荣耀盼望归给他。所以人恨我们，人恨我们，因为我们是高举主。如果我们是为犯罪受苦的话，圣经上说这个没有什么很夸耀的，但是我也可以说，如果我们犯罪受苦也是好事，也让我们能够悔改嘛。所以任何的事情，不管是我们犯罪受苦，或为耶稣的名受苦，为主受苦，都是好的。如果叫我们谦卑的、喜悦的来依靠上帝，就都是好的。任何事都是坏的，不管是福是祸，如果让我们恨恶神、远离神、自我中心，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主啊，你在我们心里高举我，喜爱你的名。我是那落在豪土里的种子，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那落在豪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我们是罪人，但我们求主圣灵洁净我们，让他的道放在我们心里，是放在一颗诚实善良的心里，然后忍耐着结实忍耐。基督的生活要忍耐，我们会为主受苦，我们会为主，即使一个人像鲁滨逊一样在荒岛上，还是会为主受苦。即便是一个富裕的、美丽的、不必工作就有吃有喝的荒岛上，我们仍然会为主受苦，因为我们需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在荒岛上仍然需要尊主为大，我们在荒岛上仍然需要为我们的国家、民族、家人祷告，我们在荒岛上仍然需要亲近主，我们在荒岛上仍然不能放纵自己肉体的私欲。我们始终有一个需要对付的，我们始终需要有一个持守的，我们需要忍耐着结实。耶稣在讲忍耐着结实的时候，耶稣在讲撒种的比喻里面也有讲到麦子和稗子一起长，那也是提醒麦子的一件事。你在被稗子挤的时候，你的主没有拔掉稗子，不是要稗子悔改啊，稗子不可能悔改的，是不要让麦子被拔走了。所以你在被挤的时候、被伤害的时候，或者被宠、被爱的时候，你要忍耐着持守在上帝的田里。求主恩待我们，不管上班、工作、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有福的人，我们都是承认自己贫穷、承认上帝白白把恩典给我们的人，我们都是越丰富就越能够把荣耀归给主的。我们知道在天上的赏赐大的，我们知道在现在赏赐也是大的，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时候赏赐都是大的。我们不求人对我们怎么样，如果神给我们，人对我们好也很好，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是多么的好，那就够了。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啊，我们是有福的人，你看着我们对我们说，你举目看着我们对我们说，对我们说，你们有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主啊，这是耶稣跟我们讲，这是天国之君跟我们讲，我们是有福的。主，求主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没有福，我们命苦，我们受委屈，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够幸福，不够快乐，我们常常觉得你对我们不够好。 恩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是有福的。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愿神赐福大家。